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跟我们一同的看神的话语啊。假使你记得上个次我讲的圣经的话呢，都是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由耶稣基督跟税吏、跟罪人、跟这个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一起吃饭。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啊，但是呢，因为这个一起吃饭呢，这些圣经说，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就私下议论。其实他们没有讲话，他就后面就找一些跟自己同心同气的人在讲话。他讲什么呢？他讲这个耶稣基督就莫名其妙，为什么跟这个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人家圣经告诉我们，法利赛人跟税吏根本就从来都没有来往的，不要说吃饭，一同的吃饭啊。耶稣基督因为他们这个私下议论，就一口气讲了三个比喻啊。第一个比喻就是迷羊的比喻，也就是一百头羊掉到了一头，他放弃99头羊找一头羊。第二个比喻，一个妇人他失去了一块钱原来有10块，但是失去了他就去找。然后后来这个最后这个比喻呢，耶稣基督用很长的时间讲这个比喻。然后这个比喻呢，其实就是我们真是家传户晓啊，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比喻。我告诉你啊，我就基督徒几十年呢，我听的这个比喻听很多，但是每一次我看重新再看的时候，哇，我发现这个比喻呢，其实很多东西我从前看不到，越来越看的这个比喻，越来越多东西在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看。所以我今天的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比喻。这个比喻讲到这个一个父亲，这个父亲呢就是一个无奈的父亲。因为他什么呢？你没有看到圣经，他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里面有多少个是浪子啊？多少个啊？很多人都说一个，其实不是一个，是两个，生两个，两个都是浪子。为什么我说两个呢？第一啊，你是不是浪子？不是你在家里面还是不在家里面的？有时候不在家的很挂念父亲，你很多时候从中国大陆来，你天天有时候打电话父亲母亲呢，很关心他，很好的关系。不在家不一定是浪子，有时候在家的啊，我们广东人就说这个人呢，就是好像就是哎呀，什么都是很气的，你明白吗？所以在家也不一定不是浪子。刚才你看到圣经呢，这个小儿子跟父亲说，我把我应得的分给我。其实在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呢，大儿子呢，他们孩子还他父亲还没有过Passaway 去世的时候，是他们要分一部分的家产呢，是这个是可以的。作为长子的呢，他应该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呢，他可以拿两份，然后作为小儿子的他拿一份，然后还有一份呢，完一部分呢，他自己作为父亲的要来养生的啊，你明白了吗？好，你看到这个小儿子他的跟父亲说，我要把我应得的拿一份拿来。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呢，在这里他就是大儿子，他有没有出声？他没有讲话。他要不要钱？他要钱，怎么不要钱？你看清楚圣经，父亲就什么样，把这些家业分给谁？他们两个人。这个大儿子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我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他这个人呢，他就说我不支持小儿子，你去，但是分的时候分小一毛钱他都不行，我都要，我要两份。所以世界上有一句说话，就是我们广东人说，这个聪明的人的出口 啊，是不不不，不聪明的人出口，聪明的人就收钱。还有这个大儿子呢，他的思想方法很厉害的，虽然我拿了两份，但是我杂是拿了我的钱离开这个家庭，我每一天吃的都是我自己的，但是我拿了两份，我不离开这个家庭，每一天吃的都是我爸爸的。厉害不厉害？这些人最厉害，可能就坐在你旁边了，所以小心一点。他没有出声，但是他拿钱呢，他一点都不为啊。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知道啊，很多时候你对你父亲怎么样，你作为父亲你对你的孩子怎么样，有的很多时候那个回报不一定是按比例的，你要对他好他就对你更好，你以为不一定的。有时候我发现呢，很多时候你没有对他那么好的孩子呢，将来呢很可能很照顾你的可能是哪一个，你对他非常好给他很多东西的哪一个呢，将来呢不理你的可能也是哪一个，对不对？啊，事情的发展呢是不以人的意志以转移的啊，这个是谁讲的吧？事情的发展呢是不以人的意志以转移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从刚才的圣经里面，这个从这个浪子的一生里面，浪子的一生里面，它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六个阶段呢，就用六个来字来表现啊。第一个来字是什么来啊？受死起来。收拾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无论你做什么，你无论你对他多好，有些人呢他就在里面呢，就是 有一种就是反抗 rebellious， 无论你做什么工作他就是要反叛，你做什么工作我第一时间他拿了那个钱呢就怎么样就离开，他好像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离开的越远就越好。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你其实 你对他很好，你注尽所有最好的，你别都给他，但是他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不受啊。所以我刚才就说事情的发展就是不以你的意志，你以为对他好他不一定，他受死起来，他要去了。第二个来自是什么呢？就是第二个来自这圣经里面，就是说他就重复起来，重是重啊，重苦起来啊，重苦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到一个地步呢，什么都没有，吃的东西都没有，吃猪吃的东西都没有。其实这个重复呢，不单只是身体上面的重复，这个重复呢是精神上的重复。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你知道他当时呢是住在哪里呢？住在一个猪的窝里面，住在猪窝里面呢，你身体上面有什么味道？香水吗？不会，有猪的味道。一个犹太的年轻人有猪的味道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进这个会堂里敬拜？不可以，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因为每一个人当你进来的时候，每一个其他的同伴就看到，哎，你这个人怎么奇怪，怎么你整个身体的有外邦人的猪的味道，我们犹太人不吃猪肉的，你知不知道？所以呢，他精神他身体不单止身体上肚子饿，他精神上根本不能够通自己的同胞，没有朋友啊，这个人我告诉你，不能去教会的，不能去敬拜的，他因为身体就臭，人家看我们都吃猪肉我们闻不出来，但是有些不吃猪肉的人他可能闻出啊，你今天吃了猪肉啊。从他是很无论是身体上精神上痛苦的，这个是他生命里面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就是要离开收拾起来，然后就重复起来。 第三个他生命里面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神醒悟过来。什么是醒悟过来呢？原来我们人生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盲点。盲点是什么呢？是不是人人都看得出来，就是有一个人看不出来，就是你自己。你明白吗？我遇见很多这样的人啊，有些人呢，你一碰到他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就特人家就发脾气，然后我跟他讲，哎呀，弟兄啊，弟兄，你不要常常发脾气好不好？是你们觉得我发脾气的，我觉得我的脾气多么好。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有，
多的是。为什么呢？全世界都看得到他不对，他脾气不好，只有一个人看不到，就是他自己。这个浪子，你猜父亲不知道他是浪子吗？大儿子不知道吗？姑公不知道吗？每一个人都知道，只要他自己不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盲点什么时候可以知道，什么看得到，可以看清楚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圣灵的光照。这个圣灵的光照就是什么呢？就是醒悟过来。你有一天你醒悟过来，我感谢主，你看得到你自己了，你记得看得到自己的问题了，自己看不到的，你用尽一切方法，你就是看不到，就是看不到。但是神用圣灵光照他，拿这个浪子小儿子，拿一天晚上，他突然间醒悟过来，他知道自己不对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醒悟，你有没有这个光照，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不知道。单单看得到自己的问题够不够？不够。因为我很多朋友说我就是这样的了，我不会改的，我决定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不要讲我这个脾气不好，不要讲我贪心，不要讲我自私，我就是这样子， This is my way。 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多的是。但是这个小儿子呢，他跟其他人不同，他不单只看得到自己的问题，第四个来自我要起来。我要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这个人呢，在这个时候，这一黑里面，他心里面有一个决志，他就有一个决定。他认为我不能够再在这里再从前了，我已经看到我的问题了，我要在这个时候这一刻做一个决志，我要起来。不容易的，人生里面呢，要做这个决志不容易。很多人的都是自根堕落啊，我不要去改变，我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决定，我要改变，我要起来，我不能就在这个地方面。但是我告诉你，真正的有这个决心够不够？不够。我们虽然有决心，但是还是要有意识起来，意思是什么？要实际的行动。要我告诉你，我很多时候我在呼叫人信主，很多人就举手，但是不是所有举手的人呢都变成一个基督徒？唯有那些真真正正有行动的人才是基督徒。你单单举一举手，哎呀，现在我要决志，你就停，很多人就停留在那个决志里面，没有实际的行动。
所以呢，那一天晚上，这个小儿子在这个猪窝里面呢，他做了这个决志之后，他就说：“我明天我一定要起来。”于是起来，他不单是一个有决志的人，他还是心里面说：“我不单只有一个这个决定，当然没有决定，你就明天不会起来。”他要做了决定之后，他就发现我一定要有实际的行动，于是起来。如果真真正正围到自己父亲家里的人，最后一个来自在圣经里面就说快乐起来。他们为什么快乐起来呢？快乐不是因为我拿了什么东西，因为得了什么东西，不是因为我吃了这个肥牛肚啊，还有戒指啊葡子，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现在我不是在猪窝里面，我是在我自己的家里面。他快乐是因为我的站在这个位置不同了，快乐起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浪子这个人的生命的六个阶段。我不知道你是哪个阶段，我希望你现在是快乐起来了。但是从这个圣经里面，不单这个六个来自，我有几点呢，我看圣经看来看去，我看了很多遍呢，我不明白的，我看不明白。刚才的这个圣经我看不明白，但是你们这些人呢比较聪明，你可以给我答案好不好？第一个我不明白的呢，第二十节 verse 20，圣经说山离海远，他们山离很远的时候，圣经说他父亲看见。我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不明白了，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没有 mobile phone 嘛，他应该前一个晚上他没有打电话告诉我父亲，我明天三点钟就回来了，你三点钟在门口等我，他没有吧。那么回去的时候应该是儿子看先看父亲嘛，因为父亲应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嘛，我怎么可能是父亲山离海远的看到儿子，可能吗？可能只有一个可能，什么可能？就是当他儿子离开这个他家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一直望着他的儿子，从一个比较大的营上一直一直就小小小小到最远方的一点都看不见了。然后这个父亲他的眼睛每一天就望着这一点，希望他回来，这个是唯一一个原因，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父亲每一天完全没有放弃，不要因为他离开我就放弃，他就远远的望着这一点，希望他儿子来。所以圣经就说山离海远父亲看见。第一个这个眼神的借书不是儿子看见父亲，是父亲看见儿子。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天上的父亲从来都没有放弃我们，虽然我们离开，虽然我们他看到我们离开他心伤的不得了，看到这个圆圆这一点呢失去了，他希望这个圆圆他回来，他天天都盼望你回来，这个是唯一的原因。第二点我真的是不明白的是什么呢？你们应该给我答案啊。我猜想这个儿子小儿子呢，他离去的时候穿的是什么衣服呢？穿的是名牌，最名的名牌，身上呢穿的最好，还有 啊，你不要以为男的没有喷这个啊香水，有的，他身上有很香的香水，他把他的胡子都刮得光光的，对不对？头发呢剪得比我还要好，啊，他身上香的。我有一天我发现我大儿子也喷香水，我说你，哎，怎么会？原来男人都有的，但是回来的这个孩子为什么我这个父亲认得我就莫名其妙了？他回来是身上的所有的衣服就破破烂烂，身上还有猪的味道，腕上面还有都是胡子，头发长长的，你怎么认得出来？你明白吗？我不明白怎么认得出来。神对我们的爱不会因为我们改变他就改变，我们人会改变会不同，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外面怎么改变他不改变。人的爱是互动的啊，对不起，我告诉你女孩子们，你的男朋友你的丈夫爱你呢还是有一点原因，就是因为你漂亮，对不对啊？说但是有一天你不漂亮呢，他就可能互动嘛，对不对？没有那么爱你。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不会的啊，所以你要结婚呢还是挑一个基督徒的男生比较好，因为神教导我们，我们爱不会因为人家改变而改变，不会因为人家的外面改变而改变。啊，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交往的时候，她很漂亮，但是结了婚呢，生了三个孩子的时候，她就这样子了，一点都不漂亮。但是我还是很爱我的，哇！我不会告诉你，我太太没有那样，我还是很爱我的太太的啊。我们。这神不会因为我们改变他就改变对我们的爱。这个是第二点我不明白的。第三点我也不明白的，他们当时父亲看到儿子看到父亲的时候，这个父亲是年纪老迈，比较年纪大的父亲，儿子是年轻力壮的儿子，但是圣经的是说他们看到的时候跑步的跑去的是哪个？是父亲吗？这个我莫名其妙，你这个小儿子你多大啊？父亲跑来找你，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自己跑了，你看到他，你为什么自己不跑？要这么年纪大的人啊，这个拼命的跑。人家说假使他们之间有100步距离的话，这个父亲走了99步，这个孩子才走1步。我们天上的父神很多叫我们为家，其实他做了很多，他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世上为我们受难受死鞭伤必定十字架服务，他做了很多。但是基督徒呢做什么？我举手咯，我举了手我就信耶稣咯。其实我们做的是很小很小，但是神为我们有一本书，他说每一个基督徒呢，他有本书我看了，他只要一个人在地上改变做基督徒呢，哇，天上忙得不得了，他要做10次工作，为了你这个人呢改变做了基督徒呢，他要给你圣灵，给你恩赐，给你重生有圣的生命，给你神的话语，给你很多10次，哇，你其实什么都没有做，做得很小，你就是为家，但是父亲愿意为你走100步。这个是我不明白的。这个圣经说跑去的跑步的不是年轻的人，是哪个比较年纪大的？另外我也有一点不明白的， 不明白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孩子呢，这个小儿子呢，他前一天晚上，圣经说他就坐在那个猪的窝里面，他就自己才坐在那里就思想，我明天应该怎么跟他讲呢？我应该怎么跟他讲话呢？讲话的时候应该怎么说呢？他想了这个之后，他就念了，我明天应该这样讲，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啊，得罪了你，我不配了，我不配就你的儿子啊啊，就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就他其实我思想啊，他前一个晚上啊没有念一千篇，都应该有一百篇。但是奇怪在到他真正见了他父亲的时候，念了一百件的溜到了一句，你有没有看到？为什么呢？啊，你前一个晚上你不是明明的念了很多遍很多遍了吗？为什么到你真的是要看到父亲的时候，你要溜到了，你哪里应该就把我请做你的故宫吧？这句就是为什么你留在我这思想这个时候，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不明白，我说为什么他这个人忘记了？你们有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原因啊？为什么他明天忘记一句啊？为什么？我一直都不明白。直到后来有一个人告诉我，啊，我想试我。他说，假使有一个人呢，抱住你的健康，然后给你年年亲嘴的话呢，你很难讲话的。明白不明白啊？所以呢，因为我没有那个经验，他就说他这个父亲呢抱着他欢喜的不得了，然后甚至说年年春嘴，他是年年春嘴的，讲话都讲得不好了，所以讲溜一句咯。明白了吗？我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思想，假使这个是我的儿子，他刚刚从猪窝里回来，满身都是猪的臭味。假使我真的要抱他，我是先叫他儿子，儿子，我真的是很想抱你，但是你先洗个澡吧。很多时候我打球呢，打到满身大汗，哇，整个人呢很热的时候，我看到我老婆过来，老婆我要抱你抱你，他老婆说不要不要，快点去洗澡。我们的神不会因为我们多么无畏多么不见，他怜惜我们，他不会因为我们干个那么多我们多坏的事情，满身都肮脏污秽，怜惜我们，他不为的，他还是抱着你的肩上年年亲嘴。这个是我们的神，他不为因为你这样改变，然后对你的爱改变，接纳在硬戳之先。你明白我这个说法吗？这个父亲的没有从他要回来就接纳他了，他没有说小儿子你先认错，你说不对，你讲一大堆道理，你认错我才接纳你。没有，他回来他就愿意接纳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们住有夫妇的结了婚的，你有没有跟太太吵架啊？你们不会的哈，我不会的。哇，你们真的厉害，不会跟太太吵架。我跟太太吵架的时候怎么样，你知不知道？我太太吵架完了之后呢，我太太就说我不自私，我以后不跟你讲话。然后我又怎么样？我也不跟你讲话。然后他又不跟你讲话，那么谁讲话呢？谁先讲话？好像哪个人呢，就是什么认错的了，对不对？所以我用尽一切方法，我不先讲。但是这里不是，这里他们没有讲道理，他只是只要他回来 这个就是最好的讲话了，这不要讲了。有些人的真是不行，真的是你一天不跟我道歉道歉，我一天不会放弃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不会的，我们天上的父神没有，他这个父神带着他回来了，抱着他年年称罪。接纳，接纳一个人，不要等他认错，你就应该接纳他，接纳在认错之前。还有就是我看到另外一个不明白的了，什么呢？他也回来的之后，圣经说他立刻就给他一个戒指，给他一个鞋，然后给鞋子生的鞋子，然后大牌盐丝，然后烫一个肥牛肚。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发现可能这个做父亲的呢，早早就已经 prepare 所有预备好，预备等了等了等了，对不对？啊，好像我们你们做很多是读 program 啊，读 IT 的，好像一个 program 一来，嘣嘣嘣嘣嘣嘣嘣，这样子啊。所以很多不同的解释我就不理了。总之我只是说，为什么这个父亲做这些东西呢？我想了很多年之后，最后我发现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小儿子以后还要住人的，还要在其他故宫带儿子朋友面前呢，他要这个父亲的要告诉每一个人，你们不要看低我这个儿子，我把他从前所没有的所应有的都给他，你们不要在后面说这个是浪子，这个是富二代，你们不要这样讲。我比他要每一个人，包括故宫，包括大儿子，包括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是我的儿子，这个不是浪子，我已经完全放弃他了，重生的我们中国 skip face 给年他。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给人家机会，你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有人家得罪我们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念念不忘人家怎么待我们。你三年前你得罪我，你讲的话伤害我好心心伤啊，你说对不起，我讲了这个不好。过了三年，你六年前啊，你讲话，你这伤我好伤心啊，你知不知道？啊，对不起，我真的是对不起。再过三年，九年前你讲的说话，你知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很多这样的人的，念念不忘人家怎么对他。除了这几个我不明白的之外呢，我看这个圣经的时候也就给我一个教训，就是有几个是不应该，有六个不应该。什么不应该呢？第一不应该，第15章29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一个你的命，你从来没有给我一个山羊羔叫我跟朋友一同快乐。他用一个这个大儿子用物资代替关系，用钱，用一些山羊羔，用物资代替关系。有时候我看到呢，不单只是做儿子，很多时候用钱的看钱呢来对待也跟父亲的关系。有时候做父亲的也有这样子的，我看到啊，因为我很多，因为我开 medical center 呢，有很多病人呢，我听来呢，很多时候做父亲的，我常常都听到这个话的。他怎么说呢？我有几个儿子，哪一个 对我好，我将来分身家的时候分多一点，这个对我不好，我就少一点。他就用钱来买这个关系，你明白吗？这个不对，这个很多时候我做儿子的也是这样子。你将来分我多一点，我对你好一点；你分我少一点，我对你不好。用山羊羔来代替，用钱，钱不应该代替关系。第一个不应该是什么呢？不应该就是跟朋友的关系、跟父亲的关系，两个都对错了，对不对？他说他很高兴跟自己的朋友山羊羔一起的欢喜欢乐，但是跟自己的弟弟、跟自己的父亲他不高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的，很多时候他有自己的朋友呢，当然年轻人都是都会了啊。我跟我的儿子说啊，他说去旅行，然后说我跟你一起去，他说开玩笑，我跟我的朋友去都不跟你去。很多时候会这样子，当然他年轻的时候都会这样，但是我们要不要忘记朋友的关系就是朋友的关系，父亲的关系就是父亲的关系，不要把这个倒转过来。有些人很奇怪的，朋友什么都可以，自己家人什么都不可以。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另外一个不应该是什么呢？另外一个不应该就是这个做大儿子的，他不应自己的弟弟。你没有看到三十节他怎么说？但你这个儿子，这个明明是你的弟弟，连他姑公都知道，姑公说你的弟弟回来了，但你这个儿子，这就说啊，其实你听清楚，他不是不承认这个是自己弟弟，他不承认这个是自己的什么爸爸，你不会跟你的爸爸讲，但你这个儿子，你会不会这样讲？有时候我当然开玩笑，我跟我的太太讲，你的儿子，会不会？你的儿子，其实这个开玩笑就可以，但是这个不是你的儿子，是自己的儿子，明白吧？很多时候我发现呢，家庭是一个整体的，不可以有一个没有一个的，不可以有爸爸没有妈妈的，不可以有弟弟没有兄弟但是没有姊妹的，或者有一个姊妹的。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呢，有些人呢讲这些话呢，他说我不承认这个，特别是单亲家庭的啊，我不承认这个是我的爸爸，我不承认这个是我的妈妈，我不承认这个是我的弟弟，我不承认这个是我的妹妹。其实你家庭是一个整体的，你一个不承认，你全都不承认，对不对？但你这个儿子，我们不要讲这样的话。所以父亲呢，讲话很聪明的。父亲怎么讲？第一个字，儿啊，父亲就说：“我重新 remind 你，你是我的儿子。”你不要乱讲话，哎呀！还有一点不应该是什么呢？这个真的是很不应该。这个就是什么呢？他说：“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吞进了你的钱，但你这个儿子，有些人呢很喜欢，很喜欢窃人的疮疤，犯人的旧账， 把 最难听的说话都讲出来，然后在人家的伤口撒盐。有没有这样的人？哪无不开提，哪无他偏偏就要提，你就不想听我就要提，越难听我越要讲。其实他是夸张了一点，他这个小儿子最多你就说他发了积极的嘛，他怎么会吞进你的产业呢？你的还是你的，父亲的还是父亲的。但是人的时候，人的人呢，为了伤你的心呢，为了讲点难听的话呢，就多么夸张的话都讲出来，你有没有？你明白吗？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你长期吞进你的产业，这个太夸张了，我觉得没有。还有这些话很难看，很难听。父亲一句都不没有讲，难道父亲不知道吗？他吞了多少钱，用你来提醒他吗？这些钱也不是你的，为什么你这么紧张？但是有些人就是这样，赤人疮疤，犯人就这样，在人家的伤口撒盐。还有一点，他这个大儿子，我们这一句说话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他自己就看到自己呢，这么多年这么辛苦，这么辛苦啊，住这个住那个，他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呢，你都吃巴巴的，他没有想到啊。还有，他父亲重生的。Remind 他，记住，我这么多年都跟你同在，你知不知道？这句说话其实是很多基督徒的都讲这句说话。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说神啊，我住了这么多，我住了这么多，住了这么多，好像什么回报都没有，还住了什么多，受了这么多，但是我看不到回报。天上的父神给你的答案就是，你最大的回报就是到现在我还跟你同在，我这么多年都跟你同在。还有一点呢，我也觉得不应该的是什么呢？当这个大儿子他回来的时候，他听到房子里面有很多声音，哇，在这个打边了，乒乒乓乓，很打边里面都不停的。但我看到这个人呢，是相当摆款的啊，这是真的是啊。因为什么呢？假使是我的家呢，我的家看到节目声音，我自己进去看到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了，对不对？但是他这个人不是，他用一个手指叫一个仆人来，哎，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我的家里面这么吵？他这样子，然后这个仆人呢告诉他，你的弟弟回来了。哇，这个大儿子发脾气，在这个时候他发脾气愤怒都不得了。他发脾气发到一个地步，他站在房子外面，我就不进去。我觉得这个大儿子呢，好像遇到这个圣经里面的父亲。假使这个大儿子呢，遇到的是我王的长老呢，你开玩笑，外面风大雨大，你不进来，我就相信你不进来，对不对？我是中国人的父亲，最重要是敢尊卑的，对不对？哇，要我从房子里面跑出来的，哎呀，大儿子，请你回来啦，请你进房子啦，你开玩笑。那么我以后还在其他故宫啊，其他人面前做人的吗？我这个人的，我父亲的尊严多么重要，你知不知道？还要我要求你进来，你开玩笑，天上会下雨的，会打风的，你不进来就算了。有时候讲道理，有时候真的是很麻烦啊。我的大儿子呢，啊，刚刚好呢，几年前呢就有机会了，就可以开 开车啊，他要学学车啊。我们澳大利亚呢就说法律法，你要学车呢，你要学120个小时。那么他说他要学车需要200个小时呢，我就跟他讲，儿子啊儿子，钱不用给人家赚，我赚，我叫你120个小时，我叫你，我跟他讲。他说好啊，你爸爸你叫我。那么我就叫他，叫了差不多100多个小时了哈。然后差不多考试的时候，然后我太太就跟我说，哎呀你不行的，你虽然叫了他这么多，但是很多时候考试的时候呢，他还是有很多规矩你不懂的嘛，他不懂的嘛，还是要跟这个正式的师傅学10个8个钟，好不好？我说好，没问题了。他跟这个真正的开车的师傅学怎么开车去考试，这个没问题了，学10个8个钟去学了。那么我就安排他去跟师傅学10个8个钟，我叫了他100多个，然后这个师傅叫了他10个钟差不多。然后他回来呢，有一天他就坐在这个车的旁边，他就开这个车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爸爸你知不知道，你叫我这100个小时所叫我学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错的。哇，当时气得我不得了。哇，你开玩笑，从来学车的人都知道，最错最痛苦的头20个小时30个小时，我都用耐心的叫你，然后你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叫你的100多个小时都是错的，你的这个师傅只要叫你10个小时，你就说他所有讲的都是对的。你叫我气不气，脸都红了。我跟着他，我要跟他骂他要什么，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我只要是我现在骂他的话呢，我就没有儿子了。我就气都不得了，但是我就 keep my mouth shut a bit。 讲尊卑吗？一天到晚讲尊卑没用的，我告诉你。然后过了几天，我告诉我的太太啊，当然我不是说你的儿子这样跟我讲话，我没有这样说，我只说他这样讲。我的太太跟大儿子讲，讲了之后过，他就跟我讲 ，Dad, sorry。很多时候我们为了道理失去一个关系，你知不知道？讲道理我当然对，我也还可以骂他讲一大堆道理，但是关系就没了。这个耶稣基督讲这3个比喻，最后一个比喻最奇怪，就是什么呢？头2个比喻都有结局的，都知道最后怎么样。但是这讲这个最后一个比喻呢，其实没有 ending 的。这个父亲讲了说话就没有了。那么大儿子的反应是什么？小儿子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讲一个比喻，讲一个故事没有结局的？我想了很多年我都不明白，今天我明白了。其实这个比喻，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大儿子，我们就是小儿子，你怎么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还没有祷告之前，我请问在座里面有没有朋友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回到神的家里面？今天早上有几个机会，你做一个决志，有几个行动，你要信耶稣，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不知道在座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的话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手，我有特别的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早上要做基督徒，要决志勇敢的在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要回到神的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的，我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手。第二个副教，我要上基督徒的，你已经离开神很久了，现在你又回到神的家，从今以后忠心地服侍我们的神，祝他好好的仆人。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有的请你举手。有可以放下，有可以放下。还有没有？有可以放下，有可以放下了，有可以放下。感谢主，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不会轻看刚才每一个举手的。求主你怜悯他们，叫他们重新在你面前立志的侍奉你，立志的忠心的侍奉你，祝你终身的仆人在神的国里面能够忠心到底。感谢你，求你祝福刚才每一个举手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了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